长兵不是过誉的啊，的确跟他是认识了很久啊，也看到他现在啊从一个信徒成为了一个大领教会的牧师啊，看到他在这个教会里面两夫妻啊都落手落脚的很卖命，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像以前那么样，他说他们学的啊，所以非常感恩啊，既然可以说啊我就是他的保罗啊，他是我的提婆台，所以我非常感恩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被神祝福被神使用的提婆台啊。今天啊能够跟他一起敬拜的确是福气，我知道强兵在这里呢已经很多年了啊，但一直邀请我来讲到我一直哎呀太远了太远了，我住在阿罗拉哇来到这里啊去旅游差不多啊，所以每次都摇头啊啊，不过这一次呢感谢神啊有机会过来啊，看他们热情的接待非常的感恩，也在这个父亲节趁这个机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得到啊一个天上的父亲的看顾，你们在家庭里面也是一个蒙福的父亲，阿门啊。啊，在这个父亲节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的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慈父与例子。啊，这个故事呢是个比喻啊，啊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11到32节。啊，在这段经文的开始呢，只是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针对谁来说的？因为呢，当时呢，重罪人啊。靠近耶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说：“哎呀，这个人跟罪人啊，接待罪人，还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啊。”他们呢不喜欢耶稣去接近这些罪人，他们以为自己了不起，所以呢，耶稣就针对这些所谓看起来了不起的人，就讲这样的下面一连串的比喻，而这个浪子的比喻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慈父啊与天父的这个一个对比啊。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我向弟兄姐妹，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人是谁？啊，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个人物，对不对啊？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
父亲
啊，很多人认为是那样子，是吧？啊，我呢啊，大家都对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呢是父亲。这个父亲呢，可以说他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家之主，他的家财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也是一位非常恩慈的父亲。当这个小儿子要求分家业的时候，这个父亲就二话不说把家产啊拿来分了给他。当这个小儿子把那些的资财然后拿了啊，就去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呢啊可以说是花费了一切所有的，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他要回来的时候啊，父亲就怎么样，就动了死心啊，远远的就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还吩咐仆人要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啊，还要找的那宰的那个肥牛犊啊，一起庆祝，大家高兴快乐啊！庆祝这位失而复得的浪子回家。啊，正当他高兴的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回来了。啊，他看到父亲以恩慈的态度来对待这位弟弟的时候，他的心怎么样？产生了嫉妒，他生气。啊，当他生气的时候呢，父亲也就没有指责他啊，没有责备他，反而出来劝他，对他怎么说？我一切所有的都 都是女的。那在这一个这种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父亲对待这两个儿子他的表现，他是不是一位肯定是一位恩慈的父亲，是不是个充满啊慈爱的父亲呢？是吗？你觉得阿伯拉罕我们这个父亲的确是充满恩慈的父亲？那圣经呢用这样的一位恩慈的父亲来比喻谁？大家都知道了，比喻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对吧？啊，为什么我说这一位天上的父亲呢？因为他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创造了你，创造了我们全人类的一切生命的人类的神，他是为对人类充满慈爱的神。那这位天父的慈爱从哪方面我们可以体验出来呢？可以从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怎么样来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球。你觉得这个地球能够是不是我们生存的？如果把我们搬到月球，你愿意去吗？搬到那个火星，你愿意去吗？做火星人，你愿不愿意啊？啊，我们肯定不会愿意啊，因为呢，那里的条件跟这个条件相差太远了啊。可以说，地球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那我们来举一些实例啊，在这个地球里面有一些哪方面啊，是我们的天父创造给我们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来看第一点呢，啊，就是那个温度的适中啊，地球啊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恰好适合生物的生存。如果距离太近，温度会怎么样？我们太近太阳，你我会变成什么？焦炭，对不对啊？啊，烧成焦了，焦炭了。如果太远呢，你我会变成什么？我们都不能生存，变成冰棍，是吧？我们都变成一条冰柱啊。还有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温度适中之外，这个地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地轴啊有一个斜度的啊，南北极啊这个轴啊，那个就是围绕着这个垂直的倾斜大概有多少度？23到8啊，我们读这个地理的时候读过的啊，所以呢。啊，地球绕太阳一年的时间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春夏秋冬，对不对？啊，这个变化啊，我以前呢是从香港来的，对这个四季呢没有什么感觉。你知道香港啊，差不多一年365天都是夏天，啊，都是热的要死。啊，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可高兴了，虽然我不太喜欢冬天，但是呢。我发现呢，加拿大最漂亮的季节是哪个季节？你最喜欢的
秋天
啊？大家都喜欢秋天是吧？那个枫叶太漂亮了啊，是吗？啊，虽然呢冬天啊一太冷了，但是下起雪来呢，其实也很好看的。哇，一天洁白的。我有一年去哈尔滨，我发现哈尔滨也下雪了，下来呢。在地上的，在街道上的那些雪不白的，全是黑的啊！如果你从北面来啊，特别从一些煤炭的城市里来的话，地上那些冰，那些雪肯定是黑的啊。但是加拿大呢，啊，特别一个广阔的一个辽阔的一个地方，一看一面一片的白蒙蒙的，哇，多漂亮啊！啊，其实呢，现在这个天气也不错啊。对吗？绿油油的啊，太漂亮了！我觉得这样天气太好了啊！啊，我都不舍得离开了，我喜欢这里。你现在叫我重新香港，我不能适应了，我一天都待不住啊！我马上要啊！这个每一次在香港呢，啊，一坐站在街上啊，不要说走路了，站在街上，那个汗都拼命流。每一次出去呢，回家都要洗澡，不洗澡不行，因为太热了。但是加拿大太舒服了啊！你看这几天温度20度，对不对啊？相差大概早上12度啊，最高的是今天还是25度啊。 所以真的是好，就让它的世界真的太漂亮。还有呢，就是奇妙的空气啊，空气内面呢含有呢啊五分之四的氮气，然后呢有五分之一的氧气。那你知道吗？这个比例啊是恰好适合动物跟植物的生存。那如果这个氧气过多，动物呢就会中毒，而且容易引起火烧。如果呢氧气不够呢，氧气过少呢，动物就没有呼吸了，对吧？就会窒息而死了。那我们看到呢啊，动物跟植物呢刚好有一个互换啊，我们动物呢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啊，植物呢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那这个呢就保持这个氧气跟氮气的那个平衡啊，这个非常适合啊人类的生存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空气啊围绕着地球的表面，由于地心吸力而不会失散，而地心吸力呢也不会过大，使那个空气呢啊往下沉，一直贴在地面上啊，恰好能保持现在这种的密度。那空气呢也有保护啊这个地层的这个作用啊，隔离从太阳还有太空而来的这个辐射线、紫外线啊，不是损害地球上的生命。还有一点呢，就是啊很奇妙的，就是珍贵的水啊，地球上呢你知道有多少水吗？面质的水有71%的水，地球的面质啊有71%是水来的，所以陆地呢相对是比较少啊。但是水不但啊不但是构成了生物自身的大部分的物质，而且呢也是维持生命存亡的一个必需品啊。由于温度的变化，使水产生有三个态，哪三个态？固态、气态还有液态，是吧？啊，就是冰、水、精气啊，精气上升，然后在空中聚集成为云，云呢降下来的是什么？就是雨啊，雨下降呢对地球很重要的，农夫尤其是重要，对不对啊？那个耕作没不可能没有雨啊，滋润了这个生物的生长啊。水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啊一个特性啊，这个特性呢就是过冷呢会收缩而降落在水底啊，保持水面的温度。那这个降落水底的水呢，当温度继续下降的时候，一直到啊0度以下，这个之间呢反而会怎么样？反而会膨胀，然后膨胀的时候呢，它变成冰，冰呢就会上升，围到水面啊，然后呢这个结成冰呢，就保护了下面的水的温度，让这水中的生物呢能够继续的生存。那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特性会怎么样？长冰肯定不习惯了，因为他喜欢钓鱼，鱼都死光了，就没办法钓鱼了啊，钓冰鱼也很过瘾的是吧？啊，所以呢啊，如果整个水面、整个水底都结冰，下面的生物全都死了。但是创造很奇妙，它就是有这种特性，然后呢就保持了、保护了这个水下的生物的那个生存。还有呢，你觉得这个地球的物产丰不丰富啊？啊，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的这个资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对我们的人类生物生存是非常的有用啊。所以呢，神给我们的这些的一切，可以说都适合人类的需要啊。还有很奇妙的，就是呢，所有的啊，物产呢都有一个循环系统的这样的特性啊，这样的话呢，使到地球上的很多东西呢都能够有一个 recycle 是吧？不过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对于赛口破坏很厉害。我现在发现了教会是最大的一个破坏地与赛口的罪魁祸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都是用那些风炕，你知道风炕埋在地上几百年都不放的啊，非常污染这个大地的。所以呢，长兵牧师鼓励弟兄姐妹，每次有暗夜有聚餐，鼓励大家自己带东西，带盘子来啊，自己带来啊，带碗来，这样子就不会破坏。一方面不会破坏那个循环系统，而且呢更会教会省钱，是吗？不用买那么多封套了，你不便宜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大家不要懒惰哦，洗一洗很容易的，但是每人都掉一个这种啊不能够循环的这种的啊废物的话呢，就破坏了地球的这个生态啊。那弟兄姐妹，我举的这上面五个啊五项，都是天父对我们人类慈爱的恩典的一个精密又奇妙的先例啊。我们知道，如果神的创造这个地球啊少没有一点偏差，我们都完蛋了。所以呢，神给我们的现在是最好的，但是人类却是破坏神的创造的一个最大的罪魁祸首，使到这个地球软化啊，很多的污染，很多的问题产生啊。弟兄姐妹，宇宙有多少星球？我估计上一万计的星球，但是到现在天文学家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星球能够像太阳、像地球一样。有没有第二个地球啊？有没有听过？在哪里？天文学家有没有说过出来、写过报告？肯定到目前还没有。虽然有很多科幻的小说说啊，哪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太空人呢？什么星球人呢？但是那些都是故事来的，不是真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的生存环境最好、最适合我们的。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到神用六段时间来创造。如果把神把那个六段时间的创造调过来呢，就不得了了。你试试看创世纪第一章啊，先把人做出来，再什么都没有，空虚运顿，我们站在哪里？我们吃什么？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神的爱，真的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母一样，为我们预备了最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让我们就生存在这个神的创造这个美丽的地球上面。阿门。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故事了啊，这个比喻故事。先来看看呢啊，义子跟罪人啊。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例子啊，他们呢可以说是浪子啊。先来看看小儿子，小儿子一般的被称为浪子，因为他要求父亲把属于他的那一份家产提早分给他。然后他得到了父亲所分给他的资财之后呢，马上就变卖了，然后呢就换成现金，就带着这个钱呢就离开父家，就远走他方。于是他不但放弃了自己的家，甚至离开了本族，离开了自有的信仰。那小儿子的堕落，圣经只是用了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一切所有的几句话，简略的记述。他的笔墨呢，都放在他穷困之后的这个状态。他穷困的时候，他去投靠一个人，这个人呢啊，就打发他去哪里？贩猪啊！啊，各位。贩猪的工作，你觉得是什么工作？有没有人从农村来的？啊，农村的很多的所谓猪的那个啊，养猪的地方，你觉得味道好不好啊？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啊，他的厕所呢就在养猪的那个地方的旁边，一根臭的了， 另一边也是臭的，两边的臭呢夹攻起来，哇，难受极了啊！去那里小还好一点，去那里大就真的快点走了，走的越走的快就好了啊，很难受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养猪的地方只是肮脏而已，是低贱的工作而已啊。但是在当日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是只是简单的看这个。他们不但禁止吃猪肉，甚至不准接近猪。小儿子现在沦为放猪人，是犹太人不允许去碰的、去接触的那些猪。换句话说，他就等于被迫自绝于犹太人的信仰，自绝于神，不能再参加犹太人的安息日跟圣殿的敬拜。他与家庭、与同族人，甚至与神都完全隔绝。那当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十六节说到，他恨不得拿猪的豆荚，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你看他的饥饿吗？肯定是呢啊，描写的他是饥火中烧，哇，饿得他要死了啊！还加上对猪的那个特性的特殊的那种厌恶。你听到拿那个猪的那个豆荚来吃有什么味道，有什么感觉，你不要吃了，你想想都呕吐了，对不对啊？都反胃了啊！所以呢，这句话应该可以说是已经指出了小儿子到了一种极度极度的饥饿、走投无路、快要死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儿子他怎么样，他就醒悟过来了，他要回头了。我们俗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终于谦卑了，终于肯回头了，真的金不换了。但是不要想得那么快，小儿子的回头动机真的是那么了不起吗？真的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吗？啊，他醒悟来过来，你看看他的内心的独白啊。就是这个啊，对了，放快了啊。那在第十七到十九节啊，他说我父亲有多小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想见你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故宫吧。啊，我们看到这里呢，小儿子真的是想重拾对父亲的爱而回头吗？真的是觉得父亲爱他，所以哎呀，是我不对了，我要回到神的啊，父亲的那里啊，他是爱我的。其实呢，他主要是为什么？为了一己的生存啊，所以呢，他的动机还是很自私的。不错，他的确觉悟了自己的罪，然而他的醒悟只是因为罪，他自己的罪已经把他带到死亡的边缘了啊！他如果不回头，他就死定了，是吗？他已经来到绝境了，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已经置他于死地了，要活命了，就要回家啊。你看到他过去啊，为了他的那个期望，他可以呢弃绝犹太人啊的那个信仰，甚至呢他因为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放弃了做人的尊严，然后呢去放猪，终日以猪为伍，很可惜那个猪的主人不给他吃，以致他饿了一个地步，连猪的豆荚都要拿起来吃。现在呢，如今为了我们活命，他向父亲谦卑下来，是因为错，难不难啊？不难，对不对啊？啊，浪子回头，唯一可贵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回头的对象，还有回头的方向。他找对了方向，找对了啊对。 象，就是小儿子。现在我们看看大儿子。大儿子呢，是这个比喻中的第二个浪子。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忽略了这个大儿子。那小儿子的忤逆、悖逆、放荡，很容易看得出来，他的迷失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实心的说，他是公认的逆子。大儿子怎么样啊？还不错，一生看起来挺乖的哦，啊，很顺服父亲，做事也负责认真，啊，很守规矩，啊，从外表看来，大儿子也无可指责。弟兄姐妹，这个乖的大儿子，啊，真的很乖吗？这不代表他完全没有自我内心的幽暗，并不代表他没有必要悔改，没有罪。那父亲走去拥抱迎接这个知道为徒的小儿子，啊，对于那个自以为自己很好的大儿子，父亲怎么对待他？父亲就出去劝他。但是呢，当父亲出去劝他的时候，大儿子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态度，真的是令父亲伤透了心啊。他怎么说呢？啊，他虽然多年跟父亲同在，但一直没有体会父亲的心。他住在父亲的家中，却没有真正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他把尽责工作做好像只是为了父亲做雇工，要斤斤计较这个物资的报酬啊，报酬有多寡，还有比较什么山羊羔啊、肥牛犊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父亲的爱子女没有什么条件的，只因为他们是自己心爱的儿女，对不对？父亲爱我们都是一样的啊，不是因为儿子做了什么工作而得到等值的工价。那看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父亲用亲昵来封住小儿子的口，不让他说出尊贵的身份，把自己等同雇工似的，为这个工价来向父亲来论量啊，计量论酬。他对父亲说：“你的儿子。”你这个儿子不是说我的父亲，不，我的弟弟。他说这个小儿子是啊，一个就是悖逆的，以娼妓耗费了你所有的资产啊。他是说你这个儿子，而不是说我的弟弟。其实父亲的儿子也是他的弟弟啊，但是他没有这样说。当大儿子看见父亲为弟弟回来大肆庆祝的时候，他心中怎么样反应？他内心的反应记恨不平，充满嫉妒，充满苦毒，充满冷漠啊！过去一直深藏在他心里面啊，表面上看来是个正人君子，原来他内心藏着这么大的愤恨、嫉妒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可以说他是在批评、论断、责备。那他对这个弟弟的为转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他不知道父亲一直在盼望这个小儿子的回来回头，他没有体会父亲的苦心啊，只会看到表面的种种的现象。因为呢，这个小儿子真的不好，他是堕落的，是十恶不赦的，怎配得父亲你这样的爱来对待他？啊，弟兄姐妹，大儿子的反应，你觉不得，觉不觉得他比这个小儿子更危险？更危险，他的危险的处境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就因为大儿子不知道自己也需要在父亲的面前下跪， 不知道他现在这种态度，他是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实质呢是把父亲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局外人来排除出去，他没有体会到这个父亲的内心的那种感受。那小儿子的迷失，可以说他是的确是堕落，他的确是啊失而不赦。他如果要回转，也许可能会更容易一点，因为呢大儿子的这种内心的苦毒是植根于他的生命的深处，他里面充满了冷漠愤怒，真的很难悔改，因为他自己看不见，可能不知道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是有机会变成了大儿子。那今天我们每个人如果对比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例子，对不对啊？我们原来都是自己啊，我们是小儿子也是大儿子，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说啊，罗马书这样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请求神的啊，都是偏行进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啊。然后23节还说，我们看到世人，圣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弟兄姐妹，世人因为远离了这一位创造我们人类的主宰，我们的神，我们不认识这位天父，我们都在偏行己路，任意犯罪，伤透了天父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你相不相信你是罪人？那如果我跟你说，如果你还不信主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是罪人，你会有什么反应？我试过向一些人传福音，你是有罪人啊，然后呢他们连基督徒真的犯贱的，我都没有关到监牢里面，我怎么是罪人？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圣经说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去看看小孩呗啊，小孩子如果他手上有他所喜欢的玩具或者喜欢吃的东西啊，你叫他拿来跟你分享，他愿意吗？不给，不给。别的孩子手上有他喜欢的玩具呢，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呢，他会怎么样？他会去抢，对不对啊？人都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他们经常在那里互相争玩具，争争吵吵的，整天呢是你打我，我打你。当他们一起在玩啥的时候呢，特别他们玩那个大富翁啊、Uno的时候呢，啊，这种游戏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他们四个都，他们都输不起来的。无论哪一个输了以后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拼命的哭。然后父母说：“哎呀，你是被人欺负了吗？”其实呢，我们在那啊，就看到人类的那个啊，与生俱来的罪性。与生俱来的罪性就是我们的自私。我的东西是我的，你的东西呢也是我的，是吗？啊，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社会上。啊，如果我有能力，我的拳头比你大，我就抢你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能力，我的拳头比你小，我就欺骗你。啊，现在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呢？现在这个世界太多的骗子，尤其电话，我家的电话呢，十个电话里面有几个电话，九个电话都是骗的。啊，我是魔女之馆打来的，我是什么 UCS 打来的，我是，总之都是骗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啊，一看到呢没有名字的电话号码，我们一概不听，啊，一概不接，啊，所以呢，啊，如果你们有谁熟姓是我要打电话给我，你要认识你的名 字，你看到号码不太不定的，没有名字一定不定，因为基本上99%都是骗的啊。所以呢，现在骗的越来越多。还有呢，就是呢，我们看到呢，今天人与人之间啊，很多的摩擦啦、冲突啦、国际与国之间的那种的啊对立啦、战争啦，哪一件事情不跟这个知识有关？为什么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就不是要把它都地方拿过来嘛，对不对啊？拿过来把波兰归俄罗斯啊！如果乌克兰一投降，把这个地方归了给俄罗斯，战争马上停掉，对不对啊？但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打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类心里面的自私，其实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这个罪性呢，就带来很多的罪行、罪的行为啊，这就是战争的原因，也是社会之所以有罪恶的源头。所以有谁说自己我是没有自私的，我是最大方的？我想没人敢说这方面。那除了自私以外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罪性是什么？就是骄傲啊。我们总是觉得我比你强啊。我们每个人都曾潜意识的希望我是 number one， 我是第一名，我是最好的啊！常常把别人的成就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啊！有人做得不错，做得比你好，我们心中会怎么样？就会低估，产生一个嫉妒的心。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总是考第三的。为什么考第三呢？因为前面有两个比我强的人，他们总是考第一、第二，所以呢，我经常呢心里想，如果这两个人呢没在我们的班里多好啊！如果没有他的存在呢，我肯定是第一名。但是呢，因为他事实上是存在的啊，所以心中总是有一种的嫉妒在里面存着。所以呢，我发现真的人的那种的嫉妒的心、骄傲的心，很难的啊，很难去掉啊。曾经读过一些的新闻报告啊，有人嫉妒别人的所卖的食物比自己红火，或者呢做生意啊比自己做得好，所以呢总是想办法来破坏对方的啊食物的品质，或者呢破坏对方的声誉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攀比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归根于人的骄傲。有谁说自己不骄傲的？举手看看。没有人敢举手啊，我也不敢举手啊。你知道吗？啊，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啊，当你站出来唱歌的时候啊，别人称赞你，你会怎么样？飘飘然哦，对不对啊？飘在云中哦。如果人别人批评你，哎呀，你唱的这里又走音，那里又不好啊，那你会怎么样？我下次不干了，对吧？啊，我们都是这种态度啊。所以你说我们没有骄傲吗？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有自私，我们都有骄傲，所以呢，我们都是需要悔改的罪人啊。第三，慈父的饶恕与耶稣的救恩。那小儿子是逆子，他远离了家庭，耗尽了父亲分给他的资财，过着不道德放荡的生活。现在他穷途末路了，不得不归家，但他不敢以儿子的身份要求饶恕，要求父亲接纳。小儿子只想以最低等的身份来求父亲接纳，就是一个雇工。你知道雇工是什么吗？在当时社会里面，在当时犹太的社会里面啊，一个普通的奴隶啊，还可以啊说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有一点点的地位。但是雇工呢，一点地位都没有，他只是按热来分这个酬报啊，随时被解雇的。所以呢，他跟这个家庭沾不上任何的关系 但是在整个比喻当中，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父亲那一份殷切盼望浪子归家的那种情景。啊，当浪子觉悟了，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然后马上经文就怎么说啊？相离还远，相离还远。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远远的出现了，圣经就说，父亲就动了慈心，匆忙的、急忙的跑过去，抱着这个儿子的脚下，连连的与他亲嘴。那从相离还远这句所用的形容词，我们就知道了父亲自小儿子离开家庭以后，肯定的天天就是在那个窗旁边啊伴出去，盼望天天在盼望着这个离家啊的儿子可以能够回转，等候小儿子的归来。终于现在呢，远远的看到他来了啊，然后呢，从小儿子回来的一连串的父亲的行动，就反映了这位父亲，他的确是非常的充满了爱，充满了恩慈。你想想，一位老人家，这个父亲都不年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这个年龄啊，肯定也不年轻的了啊。这位老人家远远的儿子还在他很远的地方，他就跑过去，跑过去呢还怎么样？你不要忘了，这个小儿子那个是现在衣衫褴褛的，还有一身的臭臭味的啊！现在呢不管，父亲都不理这些了，还亲连连的与他亲嘴，对不对啊？我估计这个小儿子的口肯定臭啊，还亲他的嘴。你想想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哪会香啊，哪一部分会香啊，全身都是臭的。但是父亲完全不计较这些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画面啊。浪子的悔改之后，父亲一句话的责备都没有，有没有责备啊？没有，经文没有说到啊，也没有犯他的旧账，是完全的饶恕。那这比大儿子翻弟弟的旧账有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这充分反映出啊，父亲对犯错的儿子啊完全的饶恕，父亲还给小儿子最好的款待，恢复他的以前一切的尊荣，戴上戒指了，穿上袍了，还有鞋了，还大摆筵席来庆祝。因此呢，浪子可以重新做人，这完全是出于父亲主动的爱。这一切是小儿子该得的吗？都不是，都不是。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就对比我们天上的神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描写。这是正是指天父对待我们这一些满身充满罪污的罪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阿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而罪的工价是什么？终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啊，好，第九章，按照定命，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还有审判，而这个罪人被审判之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流亡的火屋，永远的灭亡。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圣经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们经常都背诵的啊，我们称作为金句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啊，这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真的非常好的啊。
神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感谢主啊！ 们看到这位天父对我们这位这些罪人的主动的大爱，他差派了他的独生儿子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世为人，为了代替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承担我们的刑罚，他会怎么样呢？他被鞭打，被戴上荆棘冠冕，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的刑罚。感谢主，他虽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使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了全人类的救主。那腓立比书啊，那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好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传祭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是神，但是他谦卑成为人啊，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今天天父爱你，为了拯救你而预备了这个救恩。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神孝心结束的人，我希望你听到这里，你知道我们的这位天上的父他是多么的爱你，你愿不愿意回转，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呢？愿不愿意呢？那在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啊，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应许好吗？你越
无理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不死亦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轻易，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那保罗这个应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并不是做什么好以致神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虽然我们犯罪，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口心一致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轻易可以得救。弟兄姐妹，浪子回头的动机其实是很自私，我们要知道罪的终局就是永远的沉沦跟痛苦，但是今天天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我们的罪远离了天父，这是悔改的第一步。令我们兴奋的就是说，神没有计较我们，没有邀请我们啊，一定要什么纯洁的动机才来拥抱我们，就像这个小儿子他的回转一样。我们的天父他完完全全愿意接纳你，也许你人生也是走到了绝境，你没路可走了，你愿意回头来相信主，或者呢你觉得我的人生很孤单，我需要被爱，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无论是什么原因，神的爱不需要我们给予归回的理由，只要我们肯相信耶稣基督，肯回家，肯谦卑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恩，做我们的救主，他就很喜欢，他就愿意接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在座的还没信主的朋友，你现在好好的计算一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回到父亲的面前，让他来拥抱你爱你。我们基督徒可能已经信主了，在座的也有很多可能你说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了，但是你也是不是大儿子呢？那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小儿子的那种，就是离弃了天父，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这里，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是大儿子， 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苦毒，各种的嫉妒、骄傲、自私，会不会啊？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不要以为只有小儿子才需要重新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些大儿子也需要悔改，回到父亲的怀抱，体贴父亲对我们的爱。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应许我们，他怎么说？一起读。
我来了，需要你的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
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够不够啊？你得救了，你可以称义了，但是呢，你还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你还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还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主，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来对付里面的骄傲自私，让我们的生命不但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得到天父的接纳，也能够同样得到耶稣基督的丰盛生命。所以盼望借着这个父亲节，虽然一篇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比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不是单单只是想到小儿子，也想想也许我是大儿子，我也需要悔改。不要以为你坐在这里你就可以安枕无忧，你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没有见证的这样的基督徒。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一个没有见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基督徒，在教会的时间越久呢，就越变成了法利赛。你知道吗？耶稣针对的是这法利赛的文士。他们认识圣经吗？他们有没有去圣殿敬拜？都有啊，但是他们是大儿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透过这种经文，我呼吁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你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同样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反省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怎么样了，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侍奉了，甚至做长老了，我告诉你，你还要回头，我们还要反省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信主多久，就我们就已经很了不起。问问我们自己，我已经得到了丰盛生命。盼望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反省自己，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一定大大的无声的祝福。盼望神祝福。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父亲节这种经文，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何等的一位恩慈的父亲。他怎么样接纳这个浪子，也同样的接纳这个大儿子。主啊，我们都是小儿子，也同时是大儿子。我们在神的面前都需要反省，都需要检讨。我们要重归你的怀抱，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不但做我们救主，也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带领我们一生一世，让这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完完全全的俯伏在你的面前，以致我们每一位都被神大大的祝福，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丰盛的生命，以致我们教会也能够得到神大大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